九天玄狐下八姑真是个半方。他生气白春不答应婚事，把他举过头顶要给摔死。您说哪有这么不讲道理的，谁劝也劝不了。眼看要出事，姑娘杜兰英过去了，把师傅的胳膊给抱住了，一条腿跪到地上，苦苦的哀求：师傅，请您高抬贵手，看在徒儿的份上，就把他饶了吧。夏八姑琢磨琢磨，这才把白春给放下。白春气的是脸红脖子粗，脑筋蹦起多高来，在旁边站着不服不忿，呼呼直喘。单说夏八姑那脸顿时就沉起来，眼眉也立起来，用手指着杜兰英的鼻子：丫头，你要干什么？师父，婚姻大事不是强迫的，既然白春不愿意，我看就算了，您这又何苦勉强呢？您倘若把他给摔死，落个不义之名，人家背后得怎么讲究咱呢？师父，饶了他吧。
哎呦，
小丫头骗子，我为谁呀？我还不是为你吗？要不为你，我至于跟他变脸吗？
还这好，
还没怎么地呢，你就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啊，冲我来的，
合着我做的过分了呗。
好好好好好，我说杜兰英啊，我没你这徒弟，你也没我这老师，从现在开始你是老白家的人了啊，跟我毫没关系，你我师徒之情就算一刀两断，我走了。杜兰英真没想到师父真生气了，赶紧双膝跪倒磕头碰壁：师父，我话没说完呢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
行行行行行行，别讲了别讲了，
我吃的咸盐比你吃的米还多，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长啊，什么我不懂啊，算了算了，就只当我没你这个徒弟，告辞了。这老疯婆子拿着自己的东西，袖子一甩，是扬长而去。普照和尚也在紧后的喊：老剑客留步，老剑客你这是何苦？马天夫马天池两位剑客也喊：老剑客留步，老剑客请回来。这疯子根本就不听，三晃两晃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杜兰英怎么办？杜兰英急忙站起来，擦了擦眼泪，拿着自己的东西挎好了宝剑，跟普照说：大师，真叫您费心了，二位老剑客多谢你们的盛情，我去追赶我师父去了，无论如何我也把他老人家劝好。杜兰英掉着眼泪离开了宝空寺。哎呀，一场风波这才过去。他们走了之后，大伙谁也没说话，能静了有三分钟。最后普照和尚长出一口气：哎，阿弥陀佛，造孽造孽，真是人分三六九等，怎么就生出这号人来？哎，真是可气可笑，荒唐至极。马天池也说：可不是吗，咱不是背后讲究人，这魔山派的人呢都有魔怔病，
今儿个我们亲眼目睹是坚信不疑了。算了，老师傅你也消消气儿，咱们只当没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。白春呐，你受伤没？
没有。
那就好，你也别往心里去啊。白春笑了一下，怎么能呢？你们老三位都说了，他是个疯子，我是正常人，我能跟他一般见识吗？这篇就算接过去。简短解说到了第二天了，白春该走了，收拾三节棍，带着应用之物，跟三位老师是难舍难离呀。三位老师又叮嘱了半天，白春就问三位师傅，此时一别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面。
弥陀佛，春儿，你尽管放心下山，不是还有三教评理大会吗？
我相信在那个会上咱们师徒还能见面。两位麻辣剑客也说，白春呐，你放心吧，我们肯定去，咱们东海小蓬莱不见不散。
是是是，那是太好不过了。
白春恭恭敬敬给三位老师磕完了头，这才洒泪分别。你看在衡山学艺的时候，白春呢有想法，不那么强烈，一旦离开衡山了，他这心就飞到东京开封府了，心说我爹老没老啊，我娘现在什么样啊，我叔叔白云瑞如何呀，开封府的各位孝辈子一样，他恨不能马上就见着面，心里头着急，脚下加紧，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非止一日。这天正往前走着，路过一个小村镇，他也没打听这什么地方，叫着杜甫饥饿，哎，吃点东西吧。一抬头，路北里有座饭馆，他就进了饭馆了。这饭馆买卖不怎么地，一个客人都没有，但屋里挺干净。白春靠着窗户拉把椅子往这一坐，伙计赶紧过来擦抹桌案，摆好了吃碟跟筷子，笑脸相问，客爷您吃点什么吩咐下来，
我饿了，什么快来什么。
有肉丝面吗？有有有有，给我来一碗肉丝面。我刚才进门的时候，我看你们这烙饼还有白面馒头，一样给我来一斤。哎哎，有酱牛肉吗？
有有有，
给我来一斤牛肉。
那您喝酒吗？
不不不喝酒，越快越好啊，我等着赶路。
好嘞您呢，
时间不大给摆好了。白春是狼吞虎咽，心里头盘算着，照这样走不出半月我就能到东京了。哎，他想着呢，就见人影一晃，从饭馆的外头又走进一个人来。这个人倒装打扮，坐在旁边，白春也没抬头看。那个人也要了一碗肉丝面，没要干粮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个人吃了几口，来到白春对面。白春啊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
白春听着谁呀、啊，叫的这么亲热，抬头一看，是个年轻的出家道士，
一身道装干净利落，背后背着宝剑，五官相貌长得十分俊俏。白春不看则可，一看谁呀、啊？正是姑娘杜兰英，女扮男装的。
哎呀，白春心说怎么在这儿遇上了，
这脸腾就红了，心说我说点什么呢？他不有前者婚姻那个茬吗？ 他有点害臊。
不，你
是你呀、啊？不错，是我。哎呀，多日不见了，你挺好吗？
好好好。你也吃饭，
再一起吃吧。杜兰英把那碗面也端过来了，坐到白春对面，跟白春边吃边谈。白春就问：“你怎么这身打扮啊？”杜兰英压低了声音：“出门在外，是个女孩子，诸多不便，因此我女扮了男装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。”
你见着夏老剑客没见着？我师父的脾气十分特殊，他是来无踪去无影，出门就没影了，我上哪儿寻找他呀？
是啊，老剑客的脾气太古怪了。
我说你想上哪儿去？我想回家。回家？敢问你家在什么地方？
我家，哼，在阎王寨杜家屯。
哎呀，那够远的。
是啊，没想到和你再次相遇。
我说白春啊，一会儿吃完了饭，你能不能送我一程？
所以我，
怎么为难？
不，我是说这个，行吧。我可以送你一程。
简短结束，饭吃完了，白春请的客，多一碗面条能多几个钱儿。白春总感觉着杜兰英这姑娘还不错，要不是她求情啊，我可能活不到现在，觉着欠姑娘的情。等汇完账之后，两个人离开饭馆往前走。白春就问：“你家离这儿还得多远？”“
哎呀，少说也得半个月呀。”“
哎呀，姑娘，我可不能送你到家呀，我现在急于赶奔开封府，想见我爹跟我叔，所以呢我只能送你一程。哎，在道路宽大方便的时候咱二人就得分手，那我就感恩不尽了。”打这之后，两个人默默地往前走，脚下可挺快。杜兰英想着自己的心事，白春也想自己的事，谁也不言语。走出来能有几里地吧，这天呢就要黑了，还得住店。白春呢就觉着不自在。
姑娘，
咱得打尖住店了。
是啊，
天到这般时候也应该找个安身之地了。
我说你跟我，我跟你，男女有别，住的一座店房里头合适吗？
要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知道我是个女孩，外人谁也不清楚，你住你的屋，我住我的屋，互不相扰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
可也是，
就是一旦吧，这个一旦要传出去，好说不好听。
行吧，就这么将就两晚上吧。
他们找了一座李家老店，这小店房不大，就十几间房，要了两间房子。白春住的东间，杜兰英住的西间。人家伙计掌柜的谁管这，给钱就行呗，安排完了人家走了。可到了晚上掌灯了，他们两个人什么也没说，杜兰英回了自己的屋，白春呢也在自己的屋，把房门关上，两人休息了。这一晚上白春呢也不知道想什么，就觉着不太得劲儿，心说快点把这姑娘给甩掉，跟着我是个累赘，多别扭这玩意儿。哎呀，谁让我欠人家情呢？ 送送人家也是应该的。一旦在路上出点事儿，我觉得内心有愧。后来他也累了，呼了吧吐睡了。等到第二天一睁眼，窗户纸刷白，知道亮天了。白春赶紧起身，把衣服归整好了，先到了一趟茅房，而后回来梳洗。日头升起来了，伙计把早点摆上。白春一看得叫他吃饭呢，吃完菜我们再启程啊，就跑到西屋去了。姑娘，姑娘，哎，该起来了。等了一会儿没声，敲敲门没声，在窗户这儿又叫了两嗓子，还是无人答言。白春心说你也太懒点了，怎么不起来？后来用力一推着门，门开了。在门外探身往里一看，哪里来的人？杜兰英早已消失的是无影无踪。嗯，人呢？白春转了一圈没有，又等了一会儿还没有。说话之间，按现在的时间计算，就到了上午九点了，还没人。白春坐不住了，心说你上哪儿去了？不辞而别了？你可真不对，你应该跟我打个招呼，以免我牵挂。这要出点事，谁负得了责任？不行，我还得看看去。他到了杜兰英住的屋里头，转了两圈，一看被褥都没叠，杜兰英绝不是那样的人。怎么这屋里连收拾都不收拾，人就没了？后来抬头一看，后窗户开着，心说天这么凉，谁能开窗户睡觉啊？哎呀，他马上预感到情况不妙，肯定是出事儿。这心里就一翻个，这要出了事儿，不但对不起兰英姑娘，将来那半方老婆子非得找我算账不可。你别看他们师徒闹翻了，早晚的回心转意，他还向着他徒弟，不定得赖我什么呢。坏了，肯定我们住在贼店里头了。越是个闭塞的地方，越不太平。这白春站在院里高声喊喝，伙计，伙计马上来了。哎呦，可爷，您用什么？你给我进屋。哎，您怎么了？
怎么了？
我且问你，你是不是贼店？这一句话把伙计问懵了。您说什么？你是不是贼店？
伙计冷笑一声，我大爷，您说话嘴下可留德呀。
什么叫贼店呢？你别看我们小店不大，我跟着我们掌柜的已经好几十年了。你说要贼店能开到现在吗？您说我们是贼店，您有什么证据？
我且问你，昨天我们来了几个人？
俩人呢。都什么人？
这还用问吗？一个市民，还有个年轻的道士。
是啊。我且问你，那道士哪里去了？
是啊，那老大怎么见不着了？
那我也不知道哪儿去了。腿在他身上长着，谁知道是遛弯去了，是办事去了？您跟我说得着吗？
我说伙计，水贼过河甭使狗刨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赔我的人！
三朝这两喊把掌柜的给惊动了。掌柜的是个60多岁的庄稼人，你别看开个店房，家里还种着地。掌柜的急急忙忙跑到跨院，
客爷，出什么事了？
赔我的人！我们来俩人，半夜前丢了一个，你们不是贼店吗？把人交出来还则罢了，不交出人来，我放火烧你们的店房。 这白春呢也上来慢劲儿了。掌柜的一听不乐意了，脸红脖子粗啊，我大爷你这叫误见好人呐、啊、那你们来俩人也没告诉我们看着他上哪儿去了，谁知道啊，你这不是伤人吗？您说出这话好来无理，谁无理呀、啊、今天找不着我们的人，我跟你们完不了。后来白春一琢磨，我也无凭无据，就说人家是贼练，就叫人家赔人，好像这理呀、啊、亏着一点。白春又把火压下来，哎，掌柜的你贵姓啊？免贵姓李，因为我丢了个人，我心情烦躁，说话呢有些过分，我掌柜的我家你们还得原谅。李掌柜的一听，人家把话拉回去了，就不能说旁的了，做买卖和气生财嘛。掌柜的也乐了，壮士啊，不怪你，这事儿轮到我身上，我比您还得急，这是人之常情嘛。是啊，掌柜的，我的人的确是丢了，你想他上街也该回来了，上茅房也该回来了，到现在没回来，你说不出事儿是怎么解释？是不是呢？你帮我想想辙，怎么能把这人给我找回来？也可以，这玩意儿难呐、啊、我们对您的情况一无所知啊，丢的那人怎么回事我们更不了解，上哪儿去找去？伙计也说，是啊是啊，这玩意儿难点。哎，掌柜的，我打听打听你这附近有没有贼窝子。这可不敢说。哎，你想想，背不住我们这人被贼给劫走了，你能提供点线索？
这
掌柜的想了一会儿，
这我们附近方圆几十里恐怕没有，
你要说贼嘛倒是有一处，离这儿比较远呢、啊、他怎么能上这儿作案呢？有多远？什么地方？你说说看。
在这儿往西走，
前头就是山区啊，有一架大山叫日月山，我可听说啊，日月山最近半年来出来不少贼寇，那些贼是打家劫舍，什么坏事都干。如果你这真出了事儿了，背不住跟他有直接的关系。怎么？日月山？好吧，你提供路线说得清清楚楚，白春才要夜探日月山。